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在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佛教跟中国文化的汇通问题。我们曾经说过，如果你说外来的宗教跟本土文化之间好像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呢，那我说过有几个成功的例子，恰好跟你刚才这样说法是相反的。第一个，我们上次说过了，基督教如何在西方的世界，以一个希伯来式的宗教，在一个希腊罗马文化的世界当中发生重大的影响，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那就是今天要谈的印度佛教如何在中国文化当中生根。那当然，如果你要再找别的例子，也还有，譬如说像马来西亚印尼这个地方，原来不是属于这个阿拉伯文化的，但是阿拉伯的伊斯兰教进入了印尼马来西亚，然后变成他们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今天印尼马来西亚是全世界最大的伊斯兰教的国家。那像这些例子都可以证明，外来的宗教的确是可以跟本土文化发生一些影响，甚至变成那个当地文化当中一个主流。那么也因此，基督教虽然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但是难道不能够在中国文化当中生根然后开花结果吗？答案当然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学教训。那么因此，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佛教跟中国文化的汇通的时候，同样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汇通的过程，他们用的方式虽然跟基督教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当中学到很多宝贵的一些教训和功课。谈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概依据所有的专家学者来说呢，大致上大家同意的是在汉朝，但是到底在汉朝的什么时候，那么可能说法就各有不同了，有的说的比较更早一点，有的说的比较晚一点。那么但是大致上可能大多数的学者比较公认的，很可能是在东汉的时候，而且是东汉的明帝永平年间。永平年间大概就是主后58年到75年之间。那换句话说，佛教进入中国跟基督教进入那个罗马帝国的时间几乎是同个时间的。所以你会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佛教印度佛教进入中国跟希伯来的基督教进入这个罗马帝国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两个发展的过程也有许多类似的地方。那么因此在东汉的时候进入中国，然后也有人说可能是比这个东汉明帝更晚的是恒帝。东汉的恒帝是在主后158年到166年，总而言之就在这个时候大概进入中国。那么当然在佛教的这个历史当中都提到过说这些皇帝可能做了梦，梦见什么什么，然后说引进了这个佛教的经典，然后有些佛教的这个大师如何进入中国翻译佛经等等等等。那么同时要注意到说，这边这个时候所谓提到的佛教，所谓这些大师全部是印度人，因为这是印度佛教，就非常明显是外来的一个宗教的一个色彩。那么不管到底在汉朝什么时候进入，甚至有些人说找到秦朝的时候可能佛教已经陆陆续续进入中国，但是至少历史上记载说进入中国的意思就是说在官方的文献上提到了佛教，提到了这个佛教怎么样进入中国。那么在民间透过各种经商贸易或者种种的缘故，有一两个佛教的僧侣或者是佛教徒进入中国，那当然不在话下。但是一直到下一个时期，就是三国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呢比较明显的有一些活动呢被注意到了。那么三国时期是主后221年到265年这个时期，那这个时期你知道在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正是受迫害最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佛教开始在中国发展，但这个时候的发展在民间一般的群众当中不太受注意，因为这段时间基本上佛教的活动主要是翻译他的佛经，因此这个时候的佛教大师几乎清一色的不是印度人就是西域的人士。那么当然这个西域来的人很多 他有一些人因为跟中国的关系哈，所以呢西域的人是有些人通中文的，那同时他们可以用西域的叙利亚文，那么有些人也懂点印度文。那你知道印度的佛教虽然从印度开始，但真正佛教最兴旺的地区是在哪里呢？靠近今天印度的西北，像尼泊尔这一带，然后呢再往西北上去的话呢，就靠近尼泊尔高这个帕米尔高原，那那边的话就是所谓今天的中亚。中亚是什么呢？中亚就是从新疆往西的那个西域一带。因此传统上从公元前大概四五百年以来，佛教最兴旺的地区本来就不是在这个印度的本土上，是在印度靠西北的地方。所以中亚一带是佛教最兴旺的地区，所以很早的时候那边就是有一些佛教徒的活动。那么在西域一带的话，很多国家甚至是佛教国家，所以这是为什么像敦煌石窟以及这个楼兰，像这个西域这一带的地方，很多国家原来都是佛教国家。那么因此当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除了是印度僧侣直接进来，像以后会提到禅宗的这个达摩印度人以外，其他可能西域来的人远比印度来的还多，比印度来的还多。那么这些翻译的人呢，当时有很多很有名的一些人都是很会翻译这些佛经的。那么当然根据他们的姓氏，有时候你都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如果是印度来的话呢，通常他们就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就称他为姓竺，天竺啊，竺。那么如果是在西域有大月支小月支，那么那边来的人的话呢，有时候他们的姓就用支派的支，那个枝枝节节那个枝，没有木字边的，姓支什么，他就知道是从大月支来的，用那个音。那还有姓康的，因为在那边有个康居国，所以姓康的就是从那边来的，那都是西域人士，诸如此类。这是在易经。那因为他们是在佛教的庙宇里面只有翻译佛经了，所以在民间来讲的传播呢不是那么积极，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在广泛的中国群众当中，佛教还没有变成一个非常普及的。然后到了晋朝，包括西晋包括东晋，就是公元后265年到420年这段时间，是真正佛教在中国民间包括知识分子当中这些开始有一些彼此的这个交流了。那么在这个时期，你知道中国为什么有后来有东晋呢？就是因为五胡乱华。当五胡乱华的时候，胡人进攻中原了以后呢，那汉人为主的这个王朝呢就往东移，就因此晋室东迁，从西晋变成东晋，就会搬到这个今天叫做南京这个地方，建康这边建都。然后往东移以后呢，那时候中国等于分成南北，虽然那时候不叫南北朝啊，但是北边的华北一带呢大部分都是胡人。那么那时候很明显的是胡人这一代的人呢是大力提倡佛教的。那南方的晋朝呢是以道教为主，但是佛教也开始兴旺了。那两边的不同在哪里？北边的胡人提倡佛教的原因，一方面有政治原因，因为胡人不是汉人，所以在推动他的政治推广的时候呢，印度来的佛教也不是中国本土的，那号称为本土的是什么？那就是民间宗教跟道教嘛。那因此胡人来讲，他就借重着印度的佛教来教化百姓啦，然后跟中国的水汉族的传统的本土的宗教呢，这个道教这些打对台。所以因此北方的这些胡人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大力提倡这个佛教的，何况这些胡人本来就跟西域这些国家之间呢可能在血统上文化上本身有些渊源的。所以因此呢佛教在中国开始落地生根，特别在民间的时候呢，其实在晋朝的时候，尤其是华北一带的佛教比华南一带的呢更加兴盛。你会注意到今天所有的佛教的名胜，云门石窟、大佛像，这一切东西都在华北而不是华南。那么因此华北呢，他们在这个推倡佛教的时候，雕刻啦、各种的庙宇啦等等的话，其实华北是比华南还要兴旺的。那么相反的，东晋一带的汉人为主的这些晋朝呢，这边的佛教也在慢慢的推广。那那时候的推广呢比较多是什么呢？跟知识分子。换句话说，五胡乱华是在华北一带的知识水平是比较低的，那么那个时候的佛教跟中国人之间的来往呢，大部分在民间的， 那么等一下会提到，以后有机会提到，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佛教的推广是以神通各式各样的神奇奇事的方法来传播佛教的。但是这个东晋这边汉人为主就不一样了，这边的策略是针对着知识分子。那那个时候因为晋朝很衰弱，那个时候你知道中国一向是如此，如果政治局势这个不太好的时候呢，儒家都不是很兴旺的，所以那个时候儒家非常的衰退。相反的黄老之术，然后讲易经的，讲什么老庄哲学的，这特别流行。佛教就在这个时候用叫做格义的方法，格品格的格，义正义的义。格义是什么呢？其实今天叫做比较哲学。比较哲学、比较宗教、比较神学的方法呢，借用这个道家常常提到的是什么东西呢？提到无，你知道，在老子的《道德经》就是无就是道，道就是无。那佛教讲空的，就把空跟无呢当做一个类似的东西来比拟。然后也就是说了，那个时候佛教在介绍佛教的时候呢，借用了这个道家的说法。正如基督教在传播基督教的初期曾经用过希腊哲学一样，他用一个桥梁，这佛教介入中国的时候的桥梁就是借着老庄哲学，然后谈到玄学，谈了什么，所以那时候用的词汇观念都很类似的地方，他用这个方法来类比。那么因此这个是在晋朝时代的时候佛教在中国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影响呢，基本上产生了很正面的影响，因为无论在华北的民间，在华南知识分子当中，这两边的这个交流非常非常的多。因此到后来的所谓的真正的南北朝的时候，那么这公元420年到580年是南北朝的时代呢，南北朝的时代也是一样的，是延续的晋朝的时候，北边是五胡乱华，那么南边的是这个汉朝汉人为主的东晋，然后再变成南北朝。那么在南北朝当中常常改朝换代，国家打来打去等等乱七八糟，但是基本上佛教这时候的发展呢非常的兴旺。因为越是乱世的时候，待会会提到乱世的时代，外来的宗教外来的文化特别有机会可以落地生根，因为你本土的宗教本土的文化面临这种社会的大变动的时候，显然人心不会感到满足，因此在这个时候外来的有机会可以进来。那么那个时候的佛教延续着以前晋朝的时候的情况一样，所以北朝除了说这些佛教的艺术非常的发达以外呢，北朝的人重视禅修，用禅修的方法来修佛。那么南朝呢重义理，义理就是讨论道理。因为南朝为什么重义理呢？我说过南朝的时候延续的东晋时代，那时候佛教进来的时候是用道家的这种无论是易经啦老庄哲学的，用这些东西来比附，来作为一个格义的方法呢，所以南方的佛教一向是讨论佛教教理的。北方呢因为知识水平比较低，五胡乱华嘛，所以那个时候呢除了这些艺术品以外呢，另外基本上是从民间透过神通神机骑士的方法，然后再通过一个禅修，因为在修禅的时候基本上不需要用这个知识的，所以不需要读佛经的，所以禅修的方法也是适合这个普罗百姓，一般的老百姓，特别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所以南北朝以来呢基本上两边各有特色。然后到了佛教最兴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隋朝到唐朝，也就是公元后581年一直到906年，这个时候是佛教在中国最兴旺的时候。有三个影响造成这个兴旺。第一个，国家统一。因为晋朝的时候南北朝的时候全国都是分裂分成南北，然后南北朝的时候呢何况还分很多国，所以因此这个佛教的活动来讲，在国与国之间南北之间的联络很少的。隋朝统一天下以后呢，因此南边的佛教重义理的，北边的佛教重禅修的，就合在一块了。那么唐朝的时候更是非常的兴旺，所以这个时候呢南北的佛教就开始有一些交流。那也是在这个时候，第二个，中国特色的佛教开始兴起。今天中国所谓的有八大宗派，当然这个八大宗派是一种说法，那么有些人认为不是八大。那所谓八大宗派呢，包括我们最出名的我们最了解的像禅宗、净土宗，那其他的还有天台宗啦、华严宗啦等等等等， 很多宗派呢，当然到了唐朝末年之后，大部分都消亡了，只剩下两个，禅宗跟净土宗。但是呢，原来中国有八大宗派，包括今天又开始复兴很流行的所谓的喇嘛教。喇嘛教其实是密宗啊，是八大宗派之一，而这些都被称为中国特色的佛教。也就是说，这些佛教的支派是在中国开始的，不属于原来印度原始的佛教，是有中国特色的，而且发起人领导人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所以到隋唐时期，所有的高僧几乎清一色是中国人了，几乎没有什么这个外来的，不管是西域人士或者是印度人在这个当中列为所谓的高僧。但相反的，在晋朝以前的话呢，大部分所谓的高僧很少是汉人，大部分都是西域人士，少部分的印度人。那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别，所以隋唐时期有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一个状况。那么同时，为什么尤其是唐朝的时候佛教特别兴旺呢？那么唐朝因为国家非常强盛，而且对外呢保持一个开放的一个态度，那么因此这个中国呢可以说基本上控制了整个西域，那么丝路也是在那个时候最发达的时候，所以因此呢跟西域之间的往来特别多，来往特别密切。而且那时候到了唐朝时期基本上太平盛世，不打仗，不打仗的时候这个丝路非常通畅，所以因此呢佛教从中亚一带，从西域进入中国，跟这边彼此的交流非常非常的兴旺。那再加上呢唐朝时期以来，那时候的皇帝很多人是蛮直接的或间接的支持或扶持这个佛教的发展。那当然譬如说有个例子来讲，唐太宗本人，唐太宗本人呢他不是纯汉族血统，因为他的父亲李渊大概有一半到四分之一的突厥人的血统，他本身就是外来的。所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统治汉人的这个中原一带的时候呢，基本上他的心态上，正如当时五胡乱华的时候，胡人为什么用佛教呢？就是因为那就是外来宗教，他是外来的人，用外来宗教来统治汉族。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那么同样的历史的发展，在元朝的时期，在清朝时期，这两个时期无论是佛教无论是喇嘛教都特别的兴旺，就是因为蒙古人跟满清人本来就是外族的，因此对于所谓的非纯粹的本土性的中国式的宗教呢，那种感觉上就是有点外来跟外来人是一伙的，所以因此呢他们特别鼓励提倡这些外来的宗教。所以唐朝时期佛教非常兴旺，但是相反的来说，佛教在中国受到最大的一次打击也正是在唐朝的时候。所以唐朝的佛教最兴旺，可是唐朝受到最大的打击也是在唐，佛教受到最大的打击也是在唐朝。那时候是唐武宗，所以会昌五年的这个灭佛运动，那么在佛教叫做教难，那么好几次的教难，那么这几次的教难除了这个唐武宗以外，另外在北魏的时候也有一个这个武宗，那个叫周武宗。那么唐武宗是公元845年，那次有个灭佛运动，对佛教造成打击很大。那么当然唐武宗的灭佛有他的经济政治的背景，不单单是一个宗教问题。那么唐武宗本人他倾向于道教，另外呢当时佛教势力很大，因为这个唐朝初年以来甚至隋朝时候对佛教都有优惠的待遇，所以因此呢佛教的势力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他们的庙产，因为你知道庙啊，除了靠香火钱以外，另外还可以经营这个农产，所以他就买田地。那因为当时唐朝给他们优惠，所以他们不要缴税的，所以呢就变成大地主，在全国的土地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庙产。那么和尚尼姑不要缴税，庙产收入不要缴税，所以在唐朝中期之后，尤其是那个唐玄宗那个安禄山之乱之后，这个唐朝的势力衰弱了，所以这个经济情况很不好。但这个情况下，唐武宗打击佛教的时候，间接的来讲增加国库收入，是吧？把所有的庙产充公，庙大部分拆了，所以90%的庙被拆掉了，然后佛经烧了，强迫和尚尼姑还俗，还俗就变成聚劳动人口要缴税了，这一下来打击很大。那当然为什么对佛教说是打击最大的一次呢？因为有些东西可以恢复的，他唐武宗灭佛以后没有几年他就死了，他儿子一继位立刻废除又恢复支持佛教了。可是问题在这里，庙 你砸掉了，真的是打烂了 ,90%。庙砸掉了，你要重新盖起来谈何容易，没钱没办法盖了。佛经当时没有印刷术以前都是刻的，烧掉了，烧掉以后就没有了，你要再刻一份到哪去刻呢？所以有一些佛经从此就失传了，有些庙从此就再也没有重建了，对佛教来讲那是大难。所以虽然短短的几年，但是结果呢对佛教打击很大啊。但是也从这个之后，所谓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政治变化等等，就只剩下两个，净土宗跟禅宗。因为这两个呢是最容易发展的。所以到了后来所谓的五代十国以及宋朝的时候，就公元后907年到1280年这个300多年间呢，这个时候的佛教的发展就从唐朝时候最兴旺的八大宗派，然后这个各擅盛场的这种百花齐放的情况下，慢慢变成只剩两个，禅宗跟净土宗，其他都变成小小的了。那么尤其禅宗在知识分子当中呢特别受欢迎，那么因为他们的那种思维方式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么有机会我们继续谈到这个佛教的特征的时候，禅宗为什么在中国独树一帜，就是因为它的那种修炼方法呢是非常非常不同的，那么在知识分子当中非常受欢迎。然后到了宋朝的时候，禅宗的思想的思维方式跟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产生新的结合，变成今天我们叫做新儒学。新儒学在那时候我们叫做理学，所以宋朝到明朝的理学其实就是禅宗的思想加上中国的原来传统的儒家的思想结合。那么这种新的方式包括佛教里面的某一些世界观，对人性的观念的观念，加上儒家传统的观念结合起来了。所以你就发现到了宋朝的时候，佛教跟中国文化之间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变成相当相当亲密结合在一起了，然后发生有机性的一个互动关系。但基本上在宋朝的时候，两个还是一个各有特色，但只是已经在正反合的当中了，好像两个本来是对立，现在结合成新的一个宋明理学出来了。然后到元朝、明朝、清朝，就是公元1280年一直到近代，这边下来以后，基本上发展就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然后变成停顿的阶段了。那么一方面你可以这样讲，在中国传统社会差不多从元朝或明朝时候开始，基本上三教合一的说法呢非常流行，就是士儒道，就把孔子的儒家、道教以及这个儒家这个所谓的佛教，士儒道啊，士代表是佛教，儒家，然后道是道教，三教合一的说法从明朝以来到现在非常的流行。今天在中国所有的新兴宗教都强调三教合一的，就大概从元明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同时在这个三个时期，因为佛教的在中国的影响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历代的朝廷对于佛教基本上都采取一个类似的方法，就是既保护但是又限制，保护它不在话下，因为人数这么多势力影响很大，不能不保护它。限制什么意思，就怕它发展过头了，又发展成为唐武宗时代的那种状况，就是说佛教的庙产太大了，影响国家经济，所以又鼓励又保护但又限制。譬如说典型来说，清朝的时候佛教也很兴旺，可是清朝的大清会典就规定了，这个和尚啊不可以随便出去化缘的，你必须定点，人家来可以，你不能随便到每家去化缘等等等等，他对有一些这个佛教的这个传播过程呢有一些限制的。那么而且到了明清时代，我说越来越明显的就是说，所有的八大宗其实只剩下禅净二宗。但当然到了清朝时代，因为清朝是外来的民族统治汉族，所以因此在清朝时期喇嘛教，这在佛教的八大宗派来讲呢，是特别是西藏也是属于外来的，在整个佛教当中大部分都中国化了，只有这个藏族的这个喇嘛教呢特别还有一种这个外来的文化的那种特征跟那种色彩，因此在清朝时期特别偏重佛教当中的喇嘛教，所以因此密宗在中国呢在清朝时期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兴旺。那么所以整个佛教的发展到了元明清这个时期来讲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突破了，反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呢慢慢变成只剩两个为主了，净土宗 跟这个禅宗。那么净土宗跟禅宗其实在观念上、修炼的方法上有非常大的差异的，但这就看出中国特色佛教 的特征了。如果你到日本去看的话，禅宗跟净土宗基本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到日本的庙宇去看，非常容易看得清楚，如果是禅宗的庙宇，禅宗的庙宇你看不到一个菩萨，看不到一个佛像。相反，你到净土宗的庙里面去看的话呢，它里面是没有一个让你参禅修禅的一个打坐静坐的地方的。那么净土宗一定念佛，念阿弥陀佛的，但是禅宗和尚绝不念阿弥陀佛。但在中国呢，没有一个禅宗的庙宇不念阿弥陀佛的，念阿弥陀佛的也去参禅，两个是合一的。所以这是在元明清的时候基本上在中国褐色的佛教的一个发展。那因此整个传教的个过程跟历史的发展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它怎么样进入中国社会，怎么样被中国知识分子跟一般的平民百姓能够接受，这些都成为我们今天思考基督教如何进入中国，如果在中国落地生根，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参考。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